谢谢耶稣帮助我们过好年，也为这个年，中国的生肖是羊年，耶稣唯一的最对我们最有意义的羊，就是神羔羊，来了是要除去世人的罪孽。为主你本是天上的君王，至尊至荣，可是你却愿意为救我们的缘故降世为人，成为那代罪的羔羊。哦，耶稣，我赞美你，我赞美你，为你这个羔羊是谦卑柔和，你被牵到宰杀之地，柔柔和和的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在剪毛人的手下无声。你受为我们受苦受冤屈，被拒绝，被鞭打，被吐唾沫，被钉十字架，你就无声的忍受这一切，为了要担当我们的罪孽，使我们因你受的苦可以得福，因你被弃绝我们可以被神接纳，因你受鞭伤我们可以得医治，因你受羞辱我们可以成为尊贵，因你进入死地我们得以活。哦，神羔羊，我赞美你，神羔羊，我赞美你，让我们这一整年都活在羊的遮荫底下，都活在羔羊的遮蔽底下。哦，耶稣，因为我们中国人的义就是我上面有一个羊，当我们在你的羔羊宝血遮盖底下的时候，我们这一天这一年的每一个日子都是蒙福的日子。哦，耶稣，我赞美你，赞美你，让我们成为全世界最幸福的一群人，因为有耶稣做我们代罪的羔羊，因为有圣灵在我们里面做我们的保惠师，有创造宇宙万有的神在天上做我们的爸爸，做我们天父，又把祷告的权柄赐给我们，可以让我们可以随时的来，随处都来跟你向你举手。耶稣，我赞美你，为这样的一个，为你给我们这样的一个儿女的地位、祷告的特权，我们向你感恩。你又亲自来教导我们怎么祷告。哦，耶稣，我赞美你，赞美你，为你的教导我们向你感恩，因为你教的话句句都是可靠的，因为你是从亘古到永远坐宝座上听祷告的神，你出了你的永恒进入我们的时空来教导我们祷告，这话是何等可信呢？主，我谢谢你，当我们在这里学习祷告的时候，帮助我们明白祷告不是只光靠来跟你要吃要喝要我来满足我们的欲望，是我们来祷告，是使你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付上了这么大的赎价，这么大的代价的果效能够启动出来。所以求主你给我们一颗祷告的心，让我们更多的祷告，更多的亲近你，借着祷告更多得天上的恩福。谢谢耶稣，我们今天要来思想，要来一起来从圣经里头来明白揣摩，为什么你明明说祈求就可以得着，你说凡祈求的就得着，可是为什么很多时候我们祈求却没有得着呢？是你失信吗？是怎么一回事呢？主，我们知道你是总不失信的，所以求主把那个祷告没有得应允，没有祈求没有得着的原因指示我们，好像我们从今以后就因着明白了，我们就可以避开那些拦阻我们祷告蒙应允的障碍，我们就可以去走那条祷告蒙应允的道路，好叫我们不仅有祷告的特权，而且有祷告蒙应允的各样的恩福。谢谢耶稣，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因为我们上个礼拜讲主导文呢，是讲到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哈。那我们说主导文的前三个愿呢，都是以神的心意为首，哈，是来满足神的心意。所以主导文的前三个，愿你的国降，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地上。这三个祷告呢，都没有去跟神要什么东西，可是是尊主为大的一个祷告，是调整我们生命优先次序，将我们从以自我为中心的生命里面救出来的一种祷告，是帮助我们呢跟神呢贴的更，让我们更贴神的心，更合神的意的一种祷告。哈，可是呢， 我们的需要神会不顾吗？他一定会顾，好，因为耶稣说你们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这一些都要加给你们。你不会说你不顾你自己，神就说你不顾就那，神不会，神不是自我中心的神，所以呢，他一定顾到我们的需要。所以耶稣紧接着就教导我们呢，日用饮食今日赐给我们。那这个日用饮食呢，上个礼拜呢，我有一点就漏掉没讲哈，就说这个日用饮食包含我们人生在世所有的需要，然后同时呢，这个日用饮食呢，你可以说就是我们吃的、喝的、穿的、用的，好，可是日用饮食呢，也可以引申到灵里面的日用饮食，我们属灵的粮食。如果神要我们求日用饮食，他会不会顾到我们肉身的同时也顾到我们灵里面的，会不会？好，所以就说呢，那我们知道呢，我们要得日的饮食呢，神的话就是我们的食物，对不对？好，日用饮食呢，这个饮食有包含三个啊，一个就是肉身的日用饮食，第二个呢是灵里的日用饮食，我们生命的需要，这个是神的话语。所以如果我们读经的时候呢，我们如果读了没懂，读了却没读懂的话呢，我们就没吃到，是不是这个样子？所以就说呢，我们耶稣教我们祷告呢，说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呢，这个应用在我们祷告里头还包含一个东西，就是我们求神把他的话赐给我们，求神开启我们的悟性，可以明白他的话。有些时候是他要把他的话对他要对我们说话，把他的律例典章指教我们。好，所以诗篇119篇，如果你们去读的话呢，有很多的很多节呢，他是说求你将你的律例赐给我，很多个经文好几节都是求这个东西。好，所以如果我们呢，我们求神对我们说话，神对我们说话的时候呢，这个话就成为我们灵命的粮食，这个非常的重要。好，就说呢，那神对我们说话有两种说法，一个是圣经里，已经是圣经里面的，圣经里面的，你读圣经读得懂，这个也就是领受到他的话。另外一个呢，是圣灵来对你说话，是圣灵来对我们说话。所以我们呢，我们要渴慕得到神的话，因为得到他的话就是得到一全体的良药。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能力，神的话一来的时候呢，你若听到神对你说一句话，这句话你听见了，在你里面就成为信心，这句话你听见了，在里面就释放你，在里面呢就扶持了你，而且就转你的观念，就改变你，他的观念，你的观念就会被他一转。好，我前几天呢就经历到有一个事情，本来是这样祷告，是这样，突然观念就调了，我现在忘记了是哪一个，那主就调我的观念，就是他来调了一下，调了一下我就转了，我就转过来了。所以就说呢，我们要渴慕圣灵对我们说话，我们要渴慕得到圣经里面的话，因为圣经里面的话呢是他的法则，是你这里面满了智慧。好，我们要成为有智慧的人呢。好，智慧是从神的话、神的口中来的。所以，如果得到圣经里面的法则，读到了、掌握到了，进到你灵里面了，这个就成为你的聪明，就成为你的智慧，就成为我们的分辨能力。好，所以呢，我们祷告说求将日用饮食赐给我们，我们跟神要这份东西，要他的话语，就是这个祷告的应验。好，第三个呢，神的耶稣说，我有食物吃是你们不知道的，我遵循父神，遵循神的旨意，做成他的功，就是我的食物。所以日用饮食呢，是神的旨意，做成他的旨意。然后这个地方呢，特别讲到说做他的功，做神的功。对，所以我们呢，我那这个食物呢，就是我们如果神让我们知道，神差派我们去做一个功，我们做了。这个做的这个功呢，就成为我们灵里头的，我们属灵生命的食物。这个食物呢，就叫你我们吃东西呢，是吃的东西身体才会健壮啊。好，而且呢，吃东西除了得营养以外，还得什么？还得快乐啊，对不对？吃东西不是很开心吗？好，所以呢，我们灵里头的快乐啊，有一部分呢的喜乐是从做主的功来的。好，所以我们都知道要喜乐，喜乐。可是喜乐呢，不会自己来。 啊，我们那个全福会不是有一首会歌吗？就是我是个快乐人，要做快乐事。哎，可是这首歌呢，应该也可以把它反过来说，我做快乐事，我就做成为一个快乐人。对，如果你要做一个快乐的人，你要去做那些使你快乐的事，快乐是跟着来的。对，你往这边，你走这条路就会有快乐，你不走这条路就没快乐。好，你有一条路呢，你去做主的工，里面就有快乐。对，那主的工里面有一个工是什么呢？就是跟人家传福音，跟人家见证神的荣耀。对，这个是神的工。好，那也不一定说对不信的人传福音才叫主的工。有些时候呢，如果主给你一个感动，要你去打个电话给某一个人，你如果遵照那个感动就去做的话，很可能打电话去的时候正是他需要有人跟他谈一谈的时候，是不是这个样子？好，或是你看见了，你看见人有缺乏有需要，而他这个缺乏这个需要是你可以帮他的，你就去帮助他。好，如果你手上有，他说你手上若有行善的力量，就应当向那应得的人施行，你就去帮助他，这个也是做主的工。虽然你没有听到主说去，可是原则已经在那里了，圣经已经给我们一个原则了，所以当你去做的时候就快乐。还有另外呢，如果有人对你不好啊，对你态度不好，你心里头原本很生气很不高兴，可是你想到主说呢，要饶恕人的过犯，哈，就如同天父饶恕你的过犯，你就不跟他计较了，你就过去跟他打个招呼了。你一跟他打招呼，心里头也亮了起来，哎，心里头就有一个快乐就起来。对，还有另外呢，神的话呢，是神的话，神的话是一个泉源，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呢，读着读着就有一种喜乐，哈，英文叫 bubbling up， 好像啵啵啵啵啵就滚上来了。哎，就滚上来。我这个礼拜呢，前几天有一天我来参加早上的祈女读。我们现在早上呢7点到9点呢，黄牧师啊、指挥啊有几个人哈，还有怡华也都有参加，就是有祈女读，就唱诗歌敬拜，然后祷告，7点到9点。哎，那我前一阵因为黄牧师不在，我就想着我来充数一下，我来顶一顶，所以我就来了呢。那天在唱，我来的有点晚，他们已经唱歌唱一阵子了，就唱是04年在带的一首诗歌，就有一道江河从神宝座流出，哈，然后他这是一道这是一道最后有，然后涌出恩典无限，哈，这是一道江河永不干竭，江河就在唱这一首的时候，我进来我就在那边唱，一唱呢就马上一个感觉，那感觉呢就是神呢在呼唤我们，带着殷切带着温柔在呼唤我们来喝这个江河，哎，来喝来喝，哎，就是像小孩子不肯吃饭，妈妈劝他来吃啊，再多吃一点啊，哎，这个很好吃啊，吃一口看看啊，好像有些妈妈在劝小孩吃东西一样，哈，我就感觉到父神在呼召我们，在劝我们。然后呢，第二个意念是什么呢？我就想到创世纪第二章，讲到神造的人要把人放在伊甸园里面，然后就讲到伊甸园里头有三条河。好，那三条河都是很好的河，里面有黄金有珍珠有玛瑙，对，好，所以呢这个创世纪呢，你看第二章一有人，人神为人预备的伊甸园就有这么河，然后到最后一章启示录的最后一章，好，就讲到说有一道河，有一道生命水的河从宝座流出，明亮如水晶，这是启示录最后一章。所以我就一个意念进来，就说从创世纪这个道江河呢，从创世纪流到启示录，所以呢神的话也是一道江河，我们说要来喝这江河，口渴可以来喝。好，那怎么喝呢？有一个喝法，因为我们说江河又看不见，路看得见的你知道要去喝，看不见我怎么喝呢？我怎么喝呢？他们说江河来了，我怎么喝呢？哈，可是有一个喝的方法呢，就是你去读神的话语，因为有一道江河从创世纪一直流，一直流，流到启示录，江河永流在圣经里面。所以当我们去读圣经的时候，我们带着渴慕的心去读，然后祷告跟主说，把日用饮食今日赐给我，我所需要的灵粮今天赐给我。当你这样祷告了以后，靠着然后专注的渴慕的去读的时候呢，这里头有江河， 对，所以为什么有些时候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呢，有些当然都会有不懂的地方，读经是这个样子，永远总是你就算你第一次读哈，在你在出信文化再浅，你都可以读懂几句，可是呢你再有文化，你那个信主再久，圣经再熟，总是还有一些不懂的地方，是不是这个样子？所以这是一本奇妙的书，你不管读了多少年，都还是有东西可以吸收，可是都还有一些有不太懂，啊，因为这是神的书，啊，神呢，这神带有一个很大的奥秘性，可是因为是神写给人的，好，所以这他总是要让我们明白。好，所以呢总有一些不懂的地方，就算有些不懂，你读着读着呢就生命就得滋润，所以有些时候你有些我自己有这样的经历，读经读的读的就有那种喜乐，有一种淡淡的喜乐，不是哈哈大笑的喜乐，有一种甘润的喜乐，在我的心口，那个好像从这个地方就开始涌冒起来，哎，不是狂笑的，好，大声欢呼的那种的喜乐，可是油然而生的，就有一种的喜乐在我的里面。有些时候读着读着就有力量了，哎，本来遇到一件事情就觉得很没力量，读着读着力量就来了，就活得下去了，哈。所以呢，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哈，这个饮食包含这三样东西。哎，所以呢，你们在应用这一节圣经的时候呢，在照耶稣的这个教导去祷告的时候呢，要懂得求三种，这三种的日用饮食都要跟他要，好，跟神求工作，哎，跟神求工作说，主，今天你要我为你做什么？给我一点工来做，不要怕做主的工，因为做主的工就是你的食物。哈，那我就听说呢，我就听说像那个像美国不是有工会吗？哈 ，union 那个有一个 union 哈工会，然后他们有一个工会厅啊 ，union hall。那有些人没有工作，没有工作的人，失业没有工作的人，有些时候他们就一早呢，就到那个工会厅呢，工会那个 union hall 去那边等。等什么？因为有些时候那个从工会那边有人需要找工有工作啊，好，要找人去做呢，你如果早一点去排队的话呢，他们就会把这个工作 assign 给你，你就有工可做啊。那我就记得好久以前呢，我帮一个美国牧师叫 Richard Gazowski 啊，帮他翻译哈，啊。那他那个他是每天4点到6点都要起来，到那个因为他住旧金山嘛，他就到海边呢去方言祷告2个钟头。哈，他说呢，有一次主就给他这个意念，就是你一早起来祷告呢，就有点像呢，像那些工人失业的工人呢，跑到 union hall 很早就去那边工会等，然后你早早，我们说早起的鸟儿有虫吃嘛，所以有工作就给你哈。所以我们的神上早朝的时候，你早一点去等，我们神不是也会，他是王啊，王不是会有早朝吗？哈，所以他如果看你已经在那边呢，他就给你一个工作做，那这个就是你的食物，哎，要跟神要工作，就像要渴慕听到主对你说话，要渴慕听见神给你一句话，要渴慕神吩咐你做一件事，对，因为这个就是我们的食物，我们灵里头的健壮，我们灵里头喜乐呢，跟这个有绝对的关系，哈，对，好，那我们现在呢，这是日用饮食补充的啊，那我们现在今天要讨论一点哈，就是既这个呢，日用饮食你祈求的话呢，求就得着啊，耶稣说你祈求就得着啊，所以我们这种的祷告呢，这种我们祈求的祷告应该存着一个期望，就是我求了神就应该给我。哎，我们如果祷告认真的话，那如果他没给我们，就要问说，哎，为什么你没给呢？你不是说可以求吗？为什么求了你没给呢？哈，这个就是我们要认真对待这个事情。当我们认真的时候呢，我们如果求的没得着，我们就认真，我们就说怎么可能呢？为什么会这个样子呢？这个态度呢，就是一种信心。什么样的信心呢？就对耶稣的话当真，把耶稣的话当真，就是他是说话算话的，好，我们对耶稣是这么认定，他说话算话，所以你照他的话去做，如果他没有照他的话来回应你的时候，你就可以去问他说，你说的呀，为什么没有呢？这个就叫认真，你对他的话认真，你相信他说的是真的，这个就是我们对他的信心的一个表征。好，那这个态度是他喜悦的， 好，他不会说没有就没有啊，你这个我有主权要给你就给你，不给你就不给你啊，你问什么问，他不会这个样子。所以如果我们很认真的去问他说为什么我求的没得着呢，我们去问呢，我们这个问是他喜悦的，因为我们把他话当真。
你是说如果说我们祈求一件事祈求很久没有得着的话，我们可以去问，我们可以问神说
为
什
么，是可以问，可以问为什么。对，那个可是呢，可是这个为什么的话呢，我上个礼拜不是跟你们讲到说那个经济上，如果你在经济上的祈求哦，因为上个礼拜讲的跟讲到我们在财务上哈，财务上要蒙福的原因之一哈，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说，神的心意是要我们富足，可是为什么我们会落在缺乏里面呢？这个原因是什么？也求了可是还是没得着。好，那我上个礼拜关于我们财务上的缺乏呢，神给我们的原则不是只是一条路，神给我们的原则不是说你要祈求，除了祈求以外还有其他的几个原因，你若照这个路线来走，你就可以在经济上他就可以祝福你，可是你若不照这个来做，或是你这个样子，他就没办法祝福你，这是定律，这是法规。所以神做事是按照定律，神设定了一个律，我们就被这个律所约束，就像地心吸引力是个定律，我们都被地心吸引力所约束，受制于地心吸引力哈。然后呢，神定的法规他自己都得遵守。好，所以有些时候我们为什么，所以我上个礼拜有讲到经济上没有蒙福的几个原因哈，这个哈，可是我们用一般性的祈求 general 哈，就是为什么我们求会没有得到应允哈。那关于这个的话，我们一定每一个人都有很多都有求很多东西到现在没得着的，是不是都有，对不对？然后有些我们求一段时间以后我们就 drop it 哈，就撤销，好像就撤销那个请求，我们就自己撤销掉了，我们就是算了不要求了，可是不是有没有这个样子的哈？对，然后我们是不是有些时候求了以后呢没得着，我们就说哦，神不应允这个祷告，神不要给我这个东西，有没有这个想法？对，所以我们现在首先来处理这个事情哈，就是我们所求的如果没有得着，是不是就表示神不给呢？是不是就是神不给呢？我们先处理这个问题，你求可是没得着，是不是就等于神不给？
不是
那这里如果不是，为什么没得着呢？这里头有什么样的原因让我们神没有，神不是不给，可是我们没得着啊，那到底是怎么回事？
时间没到吧？
哎，第一个就是时间没到。好，那时间没到的话有两个原因，一个就是你祷告的量还不够，对，一个呢是他要来成就这个祷告有一个时刻，这个时刻没到，对，那如果是时刻没到的话你就继续等候，可是如果祷告的量不够的话你要继续祷告，要继续祷告。嗯，
修正老师，什么叫祷告的量不够？如果你每天每时都在祷告，这个量不够，那要怎么样？
有些时候这个祷告，你祷告是祷告，可是呢很可能信心不够，你是求可是信心不是很够哈。所以我给你们讲义里头讲到说呢，根据圣经里面的话，我们祷告的蒙应允的话几个条件，一个呢是你凭着信心求哈，这个经文你们回去读，我现在就把重点先抓出来讲，一个是凭着信心求，出于信心的祈求必救那病人，好，你如果一点都不疑惑，你必得着所求的，有没有这样？在马可福音，好，一个是信心的问题，另外一个呢，他说呢，我们若按神的旨意求，对，神必听我们所求的，这是我们在他面前所存坦然无惧的心，这是约翰一书第五章14节15节。所以第二个呢，是按照神的旨意，你所求的，如果是按照神的旨意求，是合乎神的旨意，你就可以得着，对，一个是信心，一个是按照神的旨意，对，好，那这个的话呢，这个有些时候我们求的时候，求是求呢，信心不太够，那这个信心呢，你要有信心，要有坚定的信心，就是十足的有把握， 我这个祷告神一定会听，神一定会应允。你里面这个信心就是你里面有把握。好，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未见之事的确据。实底就是有一个实质的东西。好，这个实底呢，在这个希腊原文呢，这个实底有一个意思呢，就是像买房子有一个房契，买地有个地契。这个实底就像这个房契地契，好地契。你买一块地，你不能把一块地搬回家呀。你买一个房子，不能把房子抱在怀里啊。你得到的是什么东西？是一个地契，是一张地契，是一张房契。所以你有了一张地契，你就知道那块地是你的。你不需要去看到那块地，对，你就知道那块地是你的。你有信心的时候啊，信心是什么呢？是所望之事的地契。你所盼望的那个东西，盼望就是还没拿到手的才叫盼望。你有信心的时候，这个信心就使得你好像已经握到那个地契了。虽然还没拿到手，可是里面满了把握。对，未见之事的确据，确据就是 certainty， you feel certain， 你就很肯定你还没见到的东西你已经有了。这个就是信心。好，所以你如果出于信心祷告，就是你求这个东西，你里面满了把握，你满了把握，这个是你的。信是得着，就必得着，就是你相这个，就是你相信你已经得着了，啊，不是等他给你了你才知道得着，而是你就相信，你就知道已经得着了。那如果要使得你的祷告这么有把握的话，其实呢有两个，有这个信心来自两个地方。一个呢就是你100%的知道你所求的是合乎神的旨意。你如果不够明确的话，你的信心一定会不够，是不是？所以有美国人呢，有很多英文美国人祷告就说if you will，If you will， 如果这是你的旨意，很多人祷告说神啊，请你给我这个，请你给我那个，请你让我这样，让我那样。如果这是你的旨意，你就让我，那就表示他不确定是不是神的旨意。对，那当你一个人祷告说，如果是你的旨意的话，这种祷告就是没有信心，因为他不确定，是不是？他对神的旨意呢就不确定，是不是出于神的旨意就不确定。不确定的话，祷告祷告祷告到一段时间以后，就会自己自动 drop 掉，自动退学，哎，因为或许这个不合乎神的旨意。对，所以像这种的祷告，其实我们应该退一步问神，你可以跟神说，这个东西我很想要，把你所要的告诉神，可是我不知道你要不要这个，请你指示我，哎，所以第一步先祷告清楚，这是出于神。对，可是你可以跟神说你要什么。然后你如果很，如果神，那明白神的旨意的话呢，就是你要按照神的旨意。好，怎么知道神的旨意呢？如果你所祷告的是合乎圣经已经定的原则，第一个是原则的东西，合乎神所定的法规原则。好，第二个呢是神亲自对你说了，法规的话呢，原则是从圣经掌握到，那个神对你说话，这是圣灵对你说，个人的一个人的应许。好，你听到神对你说，清清楚楚听见，这个你就有把握，因为他说了，他的话就是他的旨意，他的旨意借着他的话传讲出来。好，然后圣经的话呢，神经定的法规也是，对，所以呢，这个合不合乎要有信心的话呢，就是跟你对你所求的东西是不是符合神的旨意，你要有，你越有把握，你越有信心。还有另外一个信心是来自什么地方呢？来自你跟神之间的关系是好的，你存着无愧的良心，对，你知道你是心中纯正的人，你知道你行事正直，你知道神的旨意，就你所知道，你一定会做。对，当你，所以我们如果读诗篇的话。我们如果读诗篇呢，我们会看见呢，我们会看到有很多人，有诗人的祷告，他说，请神啊，求你应允我的祷告，因为我怎么样。他这个他跟神求神来应允呢，跟他在神面前的纯正，他行事为人的纯正，因着他的良心无愧，他里面自己知道说他在神面前是敬畏他的，是照所知道的，照行公义的， 他就觉得说，他对到神面前来祷告，他就有把握，把握神不会推开他，把握神会应允他的祷告。哎，所以这个是你我们在神面前那个无愧的良心，哈，无愧的良心跟无为的信心呢是连在一起的。你良心有亏欠的时候，良心有亏欠，就是说你的良心跟你说你错了。可是你灭着你的良心，你不照你良心所说的去做的时候呢，你到神面前跟神有所求的信心呢，到神面前来求的信心就会少。对，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呢，在我给你们讲义里面有提到一点呢，就是良心不责备你，你的良心不责备你。好，所以在约翰一书3章21节、20节、21节那个地方说，如果我们的心责备我们，神比我们的心大，没有不知道的。就是如果你的心都知道你错了，神会不知道吗？对。然后可是如果你的心不责备你，好，你在神面前就很坦然了。好，你所求的就从神那边就无不得着。如果你的心不责备你，你们讲义有看一下。约翰一书3章21节、22节，我们可以一起念。亲爱的弟兄啊，我们的心若不责备我们，就可以向神坦然无惧了，并且我们一切所求的就从他得着，因为我们遵守他的命令，行他所喜悦的事。我们的心怎么能够不责备我们呢？当我们遵守他的命令，行他所喜悦的事，我们的心就不责备我们，而这个就成为我们到神面前来祷告的信心的一份。这你到神面前来，你就知道我跟神的关系是对的。对，可是你跟神的关系是对的，你跟他求这个东西呢，是不是确定神一定会给你呢？这里头还有一个关卡，就是你求的是不是合乎神的旨意。有些时候你心是对，你人跟神之间是毫无阻隔，哈，可是你对于你要的这个东西你没有太大把握。你譬如说你跟神说，神啊，你呢，你呼召我，你我想当牧师，哈，我想当牧师，哈，那你跟神你是很爱神呐，哎，那你可是你不太确定神有没有你当牧师啊，他可能呢就要叫你在职场服侍就好了。你这一点呢，你是你心里的是有这个愿望，可是你没有把握这是神的为你所定的个人的旨意。所以你在求的时候，你是跟他说，哈，坦然无惧跟他说，把所要的告诉神。可是呢，对于神要不要应允这个祷告，你就没有十足的把握，是不是这个样子？对，所以是两关。信心呢，你要建立你在神面前祷告，蛮要把握你所求的这个事，神会给你，蛮要把握呢，要过两关。第一关就是你跟神之间呢，是你可以坦然无惧，你跟神之间呢没有任何的疙瘩，没有疙瘩。对，可是第二个呢，对你所求的东西呢，你有把握，这是神要的，这是合乎神的旨意。好，那这个神的旨意呢，这个神的旨意跟他的，我上个礼拜有讲，好，我们怎么知道神的旨意呢？跟他的性情有关系。好，如果有你所求的东西呢跟他的性情不合，你要的那份东西呢跟他的性情不合，这个就不会是他的旨意。好，跟他的所定的法规原则不合，圣经里面那也不会是他的旨意。跟他说过的话，他跟你说过的话不合，哈，也不是。譬如说巴兰，哈，巴勒呢，那个摩押王巴勒拿挂金，拿礼金啊，来聘请巴兰去替他咒诅以色列，去咒诅以色列民。哈，那巴兰第一次的时候就去问神，神都不可以，不可以就是一句话。后来呢，他们就想说，可能我们的挂金不够，可能礼金不够，再加一点。好，又第二次来心就动，他就想着我再来问一次看看，或许神让我去赚点外快。好，当先知都挺穷的嘛，还就想或许他让我赚点外快，他就再去问。可是呢，这个话呢，神已经给话了，神已经说不可以了，所以你再去求的话，你所求的东西跟他已经有的已经给你的话不合，这个就不会是他的旨意，是不是？然后有些呢是跟他的计划不合，好，有些时候呢就说这个跟他性情也符合，好，跟他原则也没有冲突，可是呢神对有一些事情有特定的计划， 有些时候呢，你跟他关系很好，你要的东西从左从右从上从下从各个角度来看都是好的，都应该是合乎神的，应该是对的，可是跟神的特定计划不合的时候他也不给。就像大卫，大卫要建殿，对不对？哎，他大卫要建殿，跟约拿、跟拿单、跟先知说，先知说照你心意行，先知一听也觉得好啊，这不用问，做就是了。可是呢，神就在夜里头来跟拿单说不行，因为神的计划呢，建殿的事情是由大卫的儿子所罗门来做，所以这个祈求呢，他神没有应允，他没有求，可是他的心意。神没有顺着他的心意来应允他，因为神有一个特定的计划。所以我们在我们所求的东西里面，有些你没得着，不是神不爱你，不是你犯罪，哈，而是你所求的这个跟他为你所定的计划不合，哎，不合的时候他就不做。好，另外呢，我们讲到性情不合，跟神的性情不合。你说像耶稣，我们读四福音书哈，我们都要学习祷告这件事，要学习祷告呢，从四福音书有可以学习，不是光耶稣教导祷告这一部分，好，而是看人到耶稣面前跟耶稣有所求，因为人到耶稣面前跟耶稣有所求呢，就像我们现在祷告，它的意义就像我们现在祷告。以前是耶稣活在肉身当中，他们要耶稣为他做事，就到耶稣面前要。我们现在呢，耶稣到天上去了，他把他名字赐给我们，我们要耶稣替我们做事，我们就奉他的名跟主跟奉他的名祷告，这个意义上是一样的。好，那我所以如果我们要学习祷告的话，我们就看看耶稣对哪些人祷告应允，对哪些人祈求不应允。对，那耶稣不应允的有好几个。好，有好几个，其中有一个呢，就是雅各跟约翰，他们不是要经过撒玛利亚，要去耶路撒冷吗？然后耶稣派他们到前面村庄去为他们先做点预备，结果那些撒玛利亚人呢，那个村庄里头人知道他们要往耶路撒冷去，就不接待他们，所以约翰雅各呢就大发易怒，好，就为耶稣呢大大打抱不平，他就跟耶稣说那个夫子，我们可以不可以吩咐火从天上降下来把他们给烧了，对你这么不恭敬，把他们烧了。后来耶稣有没有答应？没有啊。耶稣怎么说？
说你们的心怎么样？
对呀，你们的心不好，你们的灵不对。对，好像心不，这个跟耶稣性情不同。耶稣说人子来是要救人的性命，不是要灭人的性命。所以呢，虽然是为耶稣大发热心，而且也挺有信心，你说他是不是有信心呢？他不是跟耶稣说你让我们能够吩咐火下来，他也不是叫耶稣吩咐，他说我来吩咐就可以了，哎，他就信心这么大，哎，这个事情就没成，对不对？哎，还有呢，还有那个神的旨意不合呢，跟神的性情原则，神的性情呢，神的原则是不要我们贪财，对不对？哎，他不要我们贪财。结果有一次不是有一个人来求耶稣吗？说夫子，请你替叫我的兄长跟我分家业，叫我哥哥把钱分给我，好，财产分给我。那耶稣说，谁立我做你们断事的官呢？来替你们分家业呢？然后就接着就说呢，要谨慎一切的贪心。对，所以耶稣有没有答应呢？耶稣没有。可是这个是不是表示你永远如果有人对你冤屈啊，讹诈你啊，你该得的不给你，你去跟耶稣说，耶稣就不理？不是。对，耶稣对那个人的不答应是因为那个人是存着贪心，耶稣是直接看到他内心深处里面的贪。可是有些时候我们去我们去摇铃伸冤，就跟耶稣说，耶稣啊，耶稣啊，你要替我伸冤呐！他讹诈我呀，他欺负我呀，他我该得了他不给我呀，我的主，我的老板呢，克扣我的工价工资啊，哎，这个耶稣替你伸冤，因为他是按公义审判的神，对，他是按公义审判的神，这个他会，可是对那个人他没有，对，因为他贪心，动机不对，哈。另外呢，有一次马大跟耶稣不是去马大玛利亚家吗？好，玛利亚就坐在耶稣脚前听他讲道，马大一个人在厨房忙得满头焦躁，就来跟耶稣说，夫子吩咐我的妹妹来帮助我，这是不是一个请求？ 近乎命令的一个请求。有些时候我们跟主耶稣祈求有点像命令一样哈，这个祈求是用命令的口气在祈求。耶稣理不理他？耶稣不理他。为什么呢？因为呢，他以为玛利亚做错了，可是根据耶稣的判断，玛利亚做的是对的。因为如果要来服侍主，你坐在他的脚前听他的道，爱慕他，是更满足主的心。马大也是要服侍主，他以为在厨房呢多做几道菜，其实四道菜就够了，他就觉得四道菜不够好，一定要做到八道，好，所以就忙得焦躁。对，那个你对，然后就怪妹妹哈。所以呢，跟我们有些时候跟求神这样那样，神不听，因为呢他的观点、他的判断跟你的判断不一样，是不是这个样子？哈，对，所以呢，还有使徒行传第一章，门徒就问耶稣说，主啊，你复兴神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个时候吗？耶稣说，这个时候跟日期不是你们所能知道的。对，好，所以有些时候我们会问一些东西，想问一些东西，主这个时候不回答，因为这个是天机不可泄露。有一部分呢，特别是你想求明白，有一部分是属于奥秘的部分，不是让你知道，或是你现在的身量，你现在属灵的身量还不足以明白这个。对，其实这个都不容易。另外还有一种东西呢，如果我们要东西的话，要的是物质的东西，只要是我们是合情合理的药，是我们需要的药，神要给很容易。好，神要医你的病，神要给你一样东西很容易。可是如果我们所求的是跟生命有关系的，就没那么快。好，你很难跟神说，神啊，今天呢，求你挪去我的脾气，让我温柔，让我谦卑，让我能够担待人，叫我老公不要发脾气，改变他，改变他。今天就改变他，这个没办法，因为呢，十年树木，百年树人，生命要改变都需要时间，神没有办法违反这个定律来突然之间让你改。我们不能说完全没有，可是一般来说比较少。对，这生命改变的东西呢，都是磨出来的。你说珍珠是怎么出来的？是不是？你说珍珠是怎么出来的？是有一粒沙进到那个蚌壳里面，它就一粒沙就让它燃烧，它吐唾沫，裹它，到后来就变成一颗晶莹的珍珠。对，所以有些时候我们要忍耐，要谦卑，要温柔，神就把你放在一个难处里头，去磨你，磨到后来你就谦卑了。你遇到一个难处你弄不来，你就谦卑了。对，你遇到把你放在一个难处里，你进也不能，退也不能，你只能那么忍着，忍到后来你的坚韧就出来了，是不是这个样子？所以生命的东西
很严格，
不是严格，而是这个路线就是这个样子，要制作生命就是这样，就是这个做法，你没有别的路，对。可是呢，我们生命的这一份是存到永远的。我们说慢工出细货呀，对，越是贵重的东西呢，那个制作的过程就会越复杂。对，你跟神要吃的要喝的，你要什么，他给你很容易啊。可是这些你可以当下就得着的东西，通常都是消耗品啊，你懂吗？都是消耗品，用就没了，是不是？可是那个生命里面东西是存到永远的，对，存到永远的，而且价值极高。所以没有办法一触可及，没办法说给你就给你，这是一个长时间的磨练，先了解哈，然后另外还有一个呢，就是有些时候我们祷告的时候呢，有些时候神要调我们的动机，他要调你的动机，调你的动机的话呢，你跟他要这个动机不太对，他就不给，不是你求的东西不对，而是你的动机不对。好，就举我个人的例子来说，我先信主嘛，我是1980年信主的，怡导呢是1984年信主的，我是1979年年底，他是1984年的年底，所以他比我晚信5年。好，那我信主以后呢，一定就会开始跟主祷告，希望他也信呐，希望他也信。可是呢，祷告半天也没有，他也不信。好，那后来呢，我就有一个明白， 我也不是听见神对我说话，那个时候没有听神的话，没有听神的声音的概念，只是就好像被光照以后，就自己看到自己动机不对。我动机怎么不对呢？我想着如果他信耶稣，他就会对我好一点。对，后来呢，后来这个动机不对，哈。后来我就改哈，重来哈，就重新祷告，还是求他信主。那为他祷告，求他信主，这个祷告是不是合乎神的旨意呢？他不愿意一人沉沦，他愿意人人得救，对不对？我们为家人、为丈夫、为儿女的祷告，让他们得救，那100%是合乎神的旨意，对不对？合乎神的旨意，我跟神之间也没有什么关系不好啊，哈。以这个我跟神的关系没有不通，这个祷告也是合乎神的旨意，可是他为什么不给呢？因为我的动机有点偏，有点岔开了一点。后来从头来，那我就怎么想呢？我说我继续祷告，求神让他信主。那我这个祷告的动机是为什么呢？我说如果他信主的话，我要服侍啊，我要去聚会啊，他就比较会 support。这样，后来呢，就这么祷告半天呀。我当然我没有跟神这么说了，可是当就是我内心深处我的动机是这样的，我是为这个在求哈。祷告一段时间以后还是没成，后来我又意识到这个动机还是不对。好，我就知道说，如果神要我服侍，如果神要我去哪一个地方追求聚会，追求神要我去的，神就替我开路，不需要靠祈祷信耶稣。当然如果祈祷信耶稣的话呢，他懂得敬畏神当然就容易一些。可是如果神要去什么地方，就算丈夫是没信主的，他就是有办法让你去，因为神掌权。对，我的事神负我的责任，哎，不需要透过裙带关系，不一定需要这个样子哈。对，所以我就想着，哦，那还是错，我自己就意识到我的动机还是不对。好，那最后我就明白了，为他祷告让他信主是他的需要，是神的需要，跟我没有关系。哎，不是为我个人的利益在为他求，那个动机就对了。对，然后后来神就应，然后来他就信主。对，好，所以就说呢，有些时候我们在祷告当中，我们不自觉，很多时候我们自己没有意识到动机不对。如果当下神就给我们的话，我们就以为说，哦，对，可以，以后你就跟人家说啊，你叫你丈夫啊，为他祷告啊，求主让他信主啊，这样他就会对你好啊，你就以为你的动机是正确的，你这个带着这个动机去祈求，你以为这样就是对的，对。可是很多时候神应允这个祷告。是你动机是不对，可是有些时候是你动机不对，神还是做，这是怜悯，或者有些时候跟他的计划有关系。可是有些时候神要炼净我们的时候，他就要把我们动机调对，调到对。好，另外还有一个祷告呢，就是哈拿的祷告。好，哈拿呢，她不是不能生小孩吗？她丈夫有两个妻子，好，不晓得她是大的还是小的，反正丈夫比较爱她。好，另外一个呢，一年一年生。一生一个又一个，生一个又一个，得意的了，哎，可是丈夫就比较爱她，比较不爱另外一个，所以呢，另外那个呢，就拿这件事情来刺激她。她说：“丈夫爱你有什么用啊？神爱我呀！你看神祝福我，让我一个一个生，都是男孩，你呢，下不了蛋的母鸡。丈夫爱你有什么用呢？就用这种话，类似这种话去刺激她。”那他呢就很痛苦嘛。你说他有没有跟神求呢？一定每年跟神求，可是求到什么时候神给他呢？神就逼他到一个地步，他就跟神说，你赐给我一个儿子，我把这个儿子献给你。对，到这个时候呢，神就应允。对，所以有些时候神没有应允呢，有些时候我们不够迫切，我们祷告不够迫切。好，我不懂为什么，可是我看到有这种现象，就是我们祷告一迫切的时候，神就开始认真。我们一迫切，神就认真。你不迫切，好，你说慢慢来，那我就慢慢来吧。因为我们很多时候祷告会跟神说，没有关系了，慢慢来了，别人有比较急的事，你先去帮助他们。我这个事慢慢来没关系啊，不用赶，不用赶。我们对人不是很 nice 吗？常常对人说这种话嘛。我们对神也会这样，我这个事慢慢来没关系。就算你嘴巴没这么说，心态就说慢慢来没关系。你慢慢来没关系，神就说好，那我慢慢来，我先处理那紧急的。 那所以那个时候我就记得，那时候我就跟孙弟兄说，孙弟兄那时候在我们小组，他呢就想来参加逐日学，他要上逐日学哈。然后呢我就跟孙弟兄讲，可是孙弟兄要上逐日学呢跟你要上逐日学不一样哈，他要是你要上逐日学你早一点起来就可以了，你只要自己立定决心，早一点弄好，你就可以来了。好，他还要上逐日学，他不仅要来做礼拜，他要上逐日学，而且他还不要迟到，这样。那他呢，如果要能够来上逐日学不迟到的话，要过关斩将，要过几个难关。第一呢，他那护士得肯帮他早一点弄好。好，第二呢，得有人去接他，而且接他的人是上逐日学的，接他的人是不迟到的，是不是？是不是过好几关呢？好，所以我那时候就跟孙弟兄说，孙弟兄你认真祷告，你迫切神就认真。后来神就为他预备，你看他那个全勤奖老师他得那个我们逐日学全勤奖得了最多就他。对，所以就说很多时候我们祷告是祷告，可是不迫切，可有可无，可有可无。对，所以有些时候你一迫切起来的时候，一迫切呢，有些时候迫切到一个地步你就进食，那个果效就开始出来，跟我们那个不够迫切有关系，或是自己祷告祷告到后来就不祷告了，就停了，哈。所以我们刚刚在讲到说，你祈求的没有得着，是不是一定神不给呢？不一定，有些时候是神是要给，可是他在等，等你的心态对了，这个心态包括够不够迫切，是不是真的要，神在试验你，是不是真的要。哎，而且呢，很多时候我们所求的东西，如果得来容易就不珍惜，有些时候是这个样子。所以有些时候是很贵重的东西，神就不马上给你，因为得来容易就不珍惜，是不是这个样子？哎，所以他就会故意拖一段时间。另外，有些是跟生命有关系，你盼望孩子浪子回头啊，你盼望生命改变，这个东西就比较久。另外还有一个原因呢，神有些是故意你要的东西他不给你，就锻炼你祷告，就迫使你祷告，迫使你祷告，迫使你祷告，把你祷告的肌肉给养给建那个培养出来，建立你祷告的生命。
对，六块肌肉，
对，好，那你祷告的肌肉一个比谁都大。对，然后你一旦会祷告了，你那个借这个难处呢，你就一直祷告到祷告的肌肉强起来，以后你用这个祷告的力量呢，去为谁祷告都可以，为别的事祷告都可以。对，所以这个是一个，他借着拖延呢，是生命的建造，是不是这个样子？另外呢，还有一点呢，就是我们的神是我们的爸，爸爸是要管教儿女的，他是管教儿女是看重我们的品德的。是要建造我们的生命的，好，所以呢，他在给你要的这个东西跟建造你的生命这两个当中取舍的时候呢，他有些时候呢是会拿住他要给你的东西，故意不给，迫使你生命有改变。好，这个是他的教儿有方啊，我们的神很会教养儿女。好，就像我们有些时候我们对我们的孩子，好，两个孩子，好，弟弟呢。弟弟就去抢哥哥的东西，好，抢哥哥的玩具，好，然后哥哥就还说弟弟抢我玩具，好，哥哥乖也不敢自己回动手去硬拿回来，就告到妈妈那边去，哥哥弟弟抢我的玩具，好，那妈妈就跟弟弟说玩具还给哥哥，哎，那是哥哥的，你有你自己的玩具，小孩子不理他，不还，这是我的，这是我的，我不要还，我要，哎，就耍赖。这个时候过一会儿呢，他来跟妈说：“妈，我要吃冰淇淋，好，我要吃棒棒糖，我要看电视。”妈就说了：“把玩具还给哥哥，你不还我就不给你冰淇淋，我就不让你看电视，我就不给你棒棒糖。”有没有这个样子？有没有？我们做人做父母这样，为了管教孩子，会抓个他要东西，不是不肯给他，也愿意他有。可是呢，就抓住这个不给，直到他行为改变，有没有这个样子？是，对。所以就是说，我们如果祷告不蒙应允的话，故事有一个可能是跟罪有关系。可是这个罪呢，通常不会是你不知道的罪。对，你会不会说，你小孩子来跟妈妈要东西，哈，比如说要一个，有一个合情合理的东西，哈，要，譬如说，我肚子好饿，我要吃饭，好，我要吃东西， 妈就故意不给他，就不给他，可是也不跟他讲你错在什么地方，就不给你，让你饿。可是小孩子不知道他错在什么地方，人家会这个样子吗？一定是这种的。如果是有罪的话，都是事先跟你说了，一定是已经事先跟你讲了，可是你就不悔改，你就是不改，心里注重罪孽，主必不听。诗篇六十六篇十八节，我若心里注重罪孽，主就必不听。那这个罪呢，会拦住我们祷告蒙应允的罪，通常都是你已经知道的罪，不会是你不知道的罪。好，那当然有些时候，有谁能够知道自己的错失呢？有些时候你祷告没蒙应允，你去问主说，是不是我有哪个地方得罪你了？我是不是有什么？如果神光照了，你就认罪；如果神没有光照，那大概就不是罪的问题。可是像我们在国内服事的话呢，我们就发现有一个很普遍的观念：只要祷告没应允，就一定说肯定是我犯罪了。究竟犯什么罪呢？好，他就拼命认罪，能认得认到，会想得起来都认了，认完了祷告还是没蒙应允。对，好，我说肯定是我犯罪，那犯什么罪呢？不知道呀。该认的罪都认完了呀，那就不可能是，是不是这个样子？你是说，所以如果是罪使我们阻隔我们，一定是我们已经知道的罪，也是神已经责备的罪，可是你不听啊。就像以赛亚书五十九章第一节、第二节，啊，耶和华的耳朵并非发沉，啊，他的手并非缩短，并耳朵并非发沉不能听见，并不是他的手缩短不能拯救，是你们罪孽使你们与神隔绝。这是以赛亚书五十九章第一节、第二节。好，那这个罪孽呢，是早就责备了，责备又责备了。对，第五十九章，对，早就在好几章以前就开始责备了，从第一章就开始责备他们，他们就不改。对，好，那这个的话呢，所以就说呢，如果是像我们，譬如说，还没信主的人，还没信主的人来跟神求的话，你替没信主人求呢，你都不需要让他认罪，因为他罪认不完。好，太多罪了，这个时候呢，神掌握这个机会来应允他，因为神要让他经历到神，他要经历到神，好，让他知道说神是真实的。所以对不信的人，神是一套做法；对信的人是另外一套做法。好，这个就有点像我们父母有些时候打骂我们，就是说你要不是我的孩子，我才懒得管你，有没有这个样子？对，把他给那吸没了。对，就是说别人家的孩子我才不管呢。对，所以就说呢，还没有信主的人是别人家的孩子，还没有成为神的孩子。我们已经信主的人，神对我们有一个要求呢，神固然要顾念我们，因为他做父亲呢，除了供应我，还有一个责任叫做管教。对，他要管教我们，要带我们生命改变成圣，这是他做父亲的责任。哎，他不是是烂好人就光给你东西，他还要管教。所以呢，如果他给你这个东西使得你生命变坏，他就不给。对，他在两个当中他会有个取舍。对，可是我们调过来了，他就给了。好，所以是跟罪有关系。可是这个罪呢还包含几点呢？骄傲也是罪。其实骄傲呢是万罪的源头，是那个我们几个罪的源头呢。这个罪有三个，有几个主要的罪哈，然后其他罪都从这里生发出来的。一个就是悖逆，一个就是以己为中心，自私，一个就是骄傲。对，大概其他很多罪都是大概都从这三个罪出来的，这三个是主要的。好，那在旧约里面，好，那个雅各书就引用旧约经上，岂不是说神抵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所以当我们骄傲的时候，我们里面满心骄傲的时候，有些时候神，你来跟神求，神就把你推开，抵挡就是把你推开。对，哎，你来跟神说，神啊，给我什么，给我什么，他就把你推开，这个叫抵挡。对，所以如果我们心里头骄傲的话，而且骄傲是大家都会有了，可是有些人的骄傲到狂傲的意思，到狂傲，心里妄想，就觉得好像眼中无神，有些时候会这个样子。眼中无神就是你开始窃取神的荣耀了，你开始觉得自己很了不起了，没有神你也自己也有办法。对，这个态度一出来的时候呢，你来跟神祷告，神常常就不听。 所以有一次耶稣不是讲一个比喻吗？讲到有一个法利赛人，好，来到神的殿中，好，对着神自言自语，他说 英文说 he speaks to himself， 对，他对神说，神啊，我感谢你，我不像那个罪吏，好，我每一个礼拜呢两次进食，我十一奉献，好，我不像那个罪吏，不像那个犯人，那个罪吏跟罪人。啊，好，他就这个样子。然后那个税吏呢，那个税吏很知道自己有罪，他就连头都不敢抬起来，就捶着这个胸说，神啊，你开恩可怜这个罪人。然后耶稣说，这两个回去谁比较有义呢？那个罪人，就所被接纳的被悦纳的是那个罪人。哎，可是那个法利赛人呢，神就抵挡，神更不把那个当作祷告，他说那是自言自语。对，好，所以就说呢，这个骄傲是一个罪，这个好，我们说罪使我们与神隔绝，使得神的耳朵发沉，听不见我们祷告，手缩短，不能拯救我们。好，罪，那这个罪里面呢，有一样呢，就是你做了，他已经跟你说了，你还不改的罪。好，另外一个就是骄傲，你的心态的问题，还有一个呢，是你苦读不饶恕。苦读不饶恕，这个跟我们的罪有没有得，这个苦读很拦阻我们罪得死，我们蒙神应允。对，这个苦读这个东西很重要。所以你看呢，耶稣教主导文，马太福音第六章主导文完了以后，哈，因为国度权柄荣耀都是你的，哈，这样主导文完了以后，他就回头来就再讲一句，好，这马太福音第六章十四节，他说，所以如果你们若饶恕人的过犯，天父就必饶恕你们的过犯，你们若不饶恕人的过犯，你们天父也不饶恕人的过犯。好，那这个东西是怎么样呢？他就把耶稣的把他祷告的重点，哈，他不是六个大纲目吗？他就挑特别挑一项来讲，就是哪一项呢？就是我们可能下礼拜会讲的，啊，那个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他就挑这一点 underline it， 就再强调一次。对，那为什么他说你求你免我们的债，免债就是赦免我们的过犯，因这个如同哈，在路加福音的这个地方讲，因为我们也赦免别人对我们的过犯，对，因为我们赦免，你赦免别人的，你饶恕别人的时候，你饶恕了，你里面就有把握，神一定会饶恕你。当你不肯饶恕的时候呢，你里面就完全没有把握，神会饶恕你。因为我们人，我们对神的理解，我们对神的看法理解是这样的：你对神一无保留，你对神是全然摆上，你就相信神对你是没有保留。对，你向神是透亮的、敞开的，你这个神对你就变成真实。可是你若虚情假意，虚情假意，哈，你就觉得这个神就变得很模糊。对，哎，你若饶恕人。你肯饶恕人，你就相信神了，肯饶恕你，都是这个样子。哎，
你刚刚讲的虚情假意是指我们对神还是对人？
对神呐、啊，我们常在神面前讲表面话呀，不真实啊。我们对神不真实的时候，神对我们就变得很模糊，他就不真。对，哎，就是我们对神的态度呢，我们认为神对我们怎么样，常常是我们对神的态度的反射，了解我的意思吗？对。你自己对他不好，你就以为他对你不好，对，好，所以呢，就说我们不饶恕的时候，我们有苦读呢，这个呢，很会影响到祷告蒙应允。所以在马可福音十一章，就是我刚跟你们讲，耶稣说你们祷告的时候入室，你们要凭着信心求，好，凡是你信是得着，就必得着。好，讲完这个又马上紧接着说，当你们祷告的时候，若想起有人得罪你们，是不是？你们就应该这个地方就应该饶恕他。马可福音第十一章二十五、二十六，啊，这反面的第三个点，三个小点。你们站着祷告的时候，若想起有人得罪你们，就当饶恕他，好叫你们在天上的父也饶恕你们的过犯。你们若不饶恕人，你们在天上的父也不饶恕你们的过犯。好，所以这个不饶恕，哈，我们说罪拦阻我们祷告蒙应允，哈，这个不饶恕，这个苦，这个不饶恕是一种的罪，因为你一不饶恕就苦读，可是我们通常呢就没有意识到自己有苦读，我们只意识到自己受伤， 我们的注意力都被那个受伤了，被那个伤痛抓住了，就没有意识到在那边冒毒气，然后就没有意识到呢，我们只意识到他对我不好，就没有意识到说你对别人的态度也很不好，因为我们整个注意力被那个伤那个痛抓住。对，可是如果因为这个痛这个伤要好的话呢，有一个先，这个是要神来缠裹，可是你要神缠裹你的话，首先你要先愿意饶恕，你愿意饶恕的时候呢，那个伤呢就容易得医治，你不饶恕这个伤就医治不了。那我们跟，为什么你不饶恕神就不饶恕我们呢？因为我们能够跟神来往呢，是基于他肯饶恕我们，是基于他肯饶恕的恩典，他给我们这么大的恩典，所以他有权利要求我们饶恕别人。所以我们有些时候呢，当神要我们饶恕的时候，我们心里头会有很大的反感，我们觉得说这不是太便宜他的吗？神啊，你对我这样要求是不公平，你如果知道他当年怎么对待我，你就不会这样要求我。好，然后呢，然后有些时候有人会说他不配得我的饶恕，有没有这样？他不配，这样。好，现在问题是这个样子，要求饶恕的不是他，你饶恕不饶恕他照样好吃好睡，人家照样吃喝快乐，所以这个要求不是他在要求，是神的要求。他不配对你有这个要求，可是神配不配对我们有这个要求？根据他对我们饶恕的恩典，他配不配？他百分之百配。对，还有另外呢，有些人不肯饶恕，还有一个原因呢，就是说呢，哦，那这样他做的都算对了呀。好，我们以为说如果饶恕他，就等于是说他的错变成他不没有他是对的，他没有犯错。哎，所以我就不要跟他计较。哎，不是，如果他没有错的话，就不需要你饶恕了。他如果没有欠债，你就不需要你免债啊。他就是错就是错，神叫你饶恕他，并不是把黑的说成白的，他还是错，并不是说叫你饶恕就表示他对了，不是，完全没这个意思。好，另外还有一些人不肯饶恕，他说那不是太便宜他了吗？这样的人你饶恕他，不是太便宜他吗？你饶恕不是便宜他，只是叫你不要自己报复。神说让我来报复，有我打，不要你不要打。对，就有那两个孩子，家里有两个孩子有纷争，然后打起来了。哈，爸爸妈妈就说你是没父没母吗？你没爸妈吗？为什么不来跟我讲呢？我可以处理呀、啊。对，这个事我可以处理呀、啊。对，所以就说呢，我们跟人之间有纷争的时候，主说你饶恕，我处理。对，该报应的还是照样报应，只是不要你伸手来报应。哎，大卫对扫罗就这个样子，他说神会自己来做。对，所以我们有些时候不肯饶恕，我们就这是不肯饶恕了，就觉得太便宜他了，哎，就觉得他不配得，就觉得好像他这样就对了。这是我们观念对饶恕神要饶恕观念的错误。另外有一种人说我不能够饶恕他。我不能饶恕他，我没办法，我是要饶恕啊！我已经说好几次要饶恕，我都发现我饶恕不了。那饶恕不了，为什么他觉得他饶恕不了呢？因为呢，因为他每一次想到这个事情，心里头还觉得很伤痛，看到那个人，他还是觉得难受，所以他就觉得，你看我，那撒旦就跟他说，你哪有饶恕啊？你看到你想这个事，你还那个，你如果饶恕，应该想到这个事情都没感觉了，好 ，forgive and forget， 对吧？可是不是，
没有那么快。
对，前面讲这句话对的，饶恕是一个意志上的决定，你意志上回应神，哈，神对你有这个要求，你意志上向神降服，说神好，我愿意，啊，这是一个意志的决定，意志的决定以后要配合一个行动，配合什么行动呢？你就去做出一个饶恕的行动来，做一个行动。表明你先饶恕，这个行动是什么呢？可能你以前看到他就把头转过去，现在你看到他就不要把头转过去，你就跟他笑一笑，这个就是一个行动。好，以前你可能三年不给他打电话了，好，现在就打个电话，过年了打个电话看你好不好，跟你拜个晚年，对，这个就是一个行动。以前然后呢，知道他最近生病了，好，熬个鸡汤送过去给他，这个就是一个行动。然后呢，为他祝福，这个就是一个行动。你饶恕 啊，加上祝福。对，我们上个礼拜不是有永贞老师在那边讲课嘛，他讲饶恕嘛。后来那天晚上呢，他在我家就服侍一个弟兄，好，然后他就服侍那个弟兄呢，他就叫他饶恕，把所有的他所想得到的得罪过他的人，使他受亏损，他就宣告饶恕。饶恕之后，就补上一个为那个人祝福。后来我就明白嘛，你饶恕他以后，你为他祝福，就是一个饶恕的行动。你口说主，我愿意饶恕他，这是你的意愿，意志上的一个决定，然后再加上一个行动。对，你神就看了你意志，你的意志上点头，你又有个行动配合，神就算你饶恕了。至于这个伤痛呢，这个伤痛呢是慢慢来的，就像是慢慢要愈合。这个有点像什么呢？就像这个屋里头，我们把这个房间里面有一块木头在这边冒烟，在那边冒烟，好，门窗都关着，就冒烟，好，熏的大家都难受。然后这个时候呢，我们就把那块木头丢出去，丢出去以后呢，这个烟会不会马上跟着出去啊？不会。哎，可是如果我们把窗子打开，把门打开，把电风扇打开，这个烟是不是散得比较快啊？好，我们意志上愿意饶恕，就是把那个冒烟的木头丢出去了。对，可是我们赶快打开来，打开来，好，跟神好好沟通，好好沟通，跟神把那个门窗打开，这个就帮助这个烟消出去。对，可是如果这个木头不拿出去，这个烟永远散不了。这个烟呢，就是我们的伤痛，我们的痛苦，我们的难受。对，就是那个人伤害我们造成的痛苦的记忆、难受、情感上难受，就是那个烟。对，你用意志决定要饶恕，然后做一个行动，就是把木头丢出去了，明白这个吗？所以有很多人呢，觉得说我没办法饶恕，他其实已经饶恕，可是因为他的情感的这一部分还带着伤，这一部分是需要主来缠裹。好，所以你如果伤还没有好的话，神不会因为你的伤还痛，他就认定你叫不饶恕。哎，他不会这样。你譬如说哈，譬如说Jasmine 在这里，我走过来跟他好好的，跟我好好的呀，好，对我客客气气好好的，我过来没无缘无故就揍他一拳，硬是揍他，他本来拿起手来就要打过来了，后来主跟他说饶恕，他就把手放下来。可是他手放下，他这个地方会不会就不痛了呢？哎，他不打回来就表示饶恕，可是这个痛是不是不还在呢？就是这个样子。哎，先了解这个饶恕嘛，对，好，所以就说饶恕，我们如果了解到以后，饶恕就变成可行，是不是这个样子？可是有很多时候，我们因为对饶恕有很多错误的观念，还有另外一个错误的观念是什么呢？是我们以为神要我们饶恕，就是要我们继续跟他像以前那样来往，神没有这个要求。好，如果说有一个哈，假设郭妈妈哈跟一个人有一个人来跟他借钱，哈，他跟他说他要急诊啊，要医生要看病，哈，他其实经济也不松也不宽，可是看他有紧急需要呢，就硬凑凑一笔钱就借给他。结果过一阵子呢，他自己要看病了，需要钱了，他就跟，可是他看那一家人呢，他就问他说你上回跟我借的那3000块可以不可以还我呀？我自己需要去看医生啊。他不还，一家人还到夏威夷去度假，哈，你说郭弟兄是郭姐妹是不是挺难受的呀？哈，就很怨恨呐，哈，怎么样怎么到处跟人家说啊，哈，后来主就跟他说饶恕了，饶恕了。哎，那他饶恕什么他就不说了，可是以后他再来跟他借钱，他还不要再借他呢？
当然不借，
当然不借啊，借得笨死了呀。对啊，
哈，
如果有一个男的跟一个女的交往，哈，一副深情深意的样子呢，另外又跟两个女的在交往，那个女孩子知道伤心不伤心呢、啊？伤痛不伤痛啊？饶恕他以后还要不要跟他交往啊？当然不交往了呀，是不是？饶恕他不等于要跟他继续做好朋友，对。有些人就以为对耶稣要求饶恕有一个误解，就觉得这个太难，是不是这个样子？啊，现在这些都理清了以后，是不是比较可以了？对，好，所以这个不饶恕会拦阻我们祷告蒙应允。好，另外呢，还有那个祷告动机不对，当然也会了。好，所以呢，所以我们另外还有一个可能性，就是你求的东西呢，神是要给你，可是半路被魔鬼拦截了。对，半路被拦截。这个时候你不是再去跟神要，神说我都给了呀，你现在怎么样要去把它抢回来， 要抵挡魔鬼，要把它抢回来。对，所以就像但以理，但以理要求明白那个求明白神的心意，就开始进食。其实他一进食的时候呢，神就派天使要来告诉他了。可是，在半路上呢，就有个波斯的魔君来拦阻他，使他没有办法把那个信息，把那个但以理所求的那个信息传递过来。直到呢，有一个大军，有一个米迦勒出来为他征战。好，但以理禁食21天，米迦勒就跟那个魔君征战21天，征战赢了，信息就临到了。所以有些时候是有仇敌的拦阻。对，另外呢，我刚刚讲到说祷告的量不够，我就想起一个事。好，在1993年，我想起来，我们教会请了麦海士，印度人 Mahesh 来开一个医治布道会。你们有些人，你们大部分还没有来，93年的时候，然后我帮他翻译，我就记得清楚这件事。他说有一次呢，他说有一次，他因为他开医治布道会，通常都会连续几天，好7天啊8天。他有一次去一个地方，好开医治布道会，他都先讲到，讲完以后呢，就说有需要医治人到前面来，他就为人家一个一个祷告。他说第一天呢，就有一个小女孩呢，牵着一个老奶奶，好那个老奶奶是两眼全瞎的。哈，就来要被祷告，他就为他按手祷告，老奶奶就倒了。这个倒不是 courtesy fall， 不是被推倒，也不是礼貌性的倒，就真的有能力哈，他就倒了，倒在地上一阵子，再起来呢，还是一样的瞎，哈，瞎着来，瞎着走，这样隔天呢又来了。又走到前面来要接受祷告，连续的到第3天、第4天的时候，麦海士一看到他是头皮发麻，麦海士想着要我是你的话就不出来了，每一次都倒，起来以后照样瞎，这样，就这样每天都这个样子。好，到第8天呢，他为他祷告的时候，他眼睛全亮。他眼睛就亮了。好了，回去呢，麦海士就跟耶稣吵架了。他说：“你不是存心折磨我吗？你要医治他，为什么不第一天就医治？不晓得这过程多磨人呢？多么折磨呀！”后来神就给他看到异象，看到什么异象？看到他眼睛上有一只八角章鱼扒着他，就是八角章鱼那个瞎眼的灵啊，像八角章鱼一样，有8条腿，8只脚，所以每一次祷告断开一只脚。祷告一次断开一只脚，祷告一次断开一只脚，到第8次的时候，那个脚全部断开，他就得医治。所以我刚刚讲祷告的量，跟这个有关系。对，好，所以呢，我们照耶稣说的，如果我们所求的，只要神没有跟你说不可以求，你就继续求，求到最后一口气。对，只要你还有一口气息在，只要你认定你所求的东西是合乎神的旨意，是你生命的需要，你就求到底。然后就算神不给你，将来还会给你一个大红包，因为你有信心，你的祈求就是一个信心。好，其他你们就讲，你回去自己再看一看啊。如果有什么问题呢，我们下礼拜可以问。好，可以，你们回去想一想，有关于祷告蒙应允不蒙应允这个事，因为这个跟我们很有切身的关系。好，如果有什么问题，我们下礼拜可以来讨论啊。主耶稣，谢谢你，谢谢你，你的心意是要应允我们的祷告，是要照我们所祈求的来求，可是你有一个更高的心意，就是要我们生命成圣，要我们成为圣洁，要我们像耶稣基督。所以有些时候我们所求的东西，如果得着的结果会拦阻我们生命的成圣，为了要我们得着那更好的，有些时候你就会抓着先不给我们，直到我们生命改变，我们为你交职有方，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因为有些时候是因为我们的动机不纯正，我们祷告不认真，所以你就 hold 住你要我们要的东西，直到我们整个人态度被你调过来，被你激出一个迫切，激出那个带出一个对的态度来。我们为这个你延迟我们的延迟应允我们所求的，我们也感谢你。可是有些时候是被仇敌半路拦截，求主在这种情况下指教我们，激励我们，好叫我们持续的 祷告，持续的祷告，直到魔鬼必须放手，我们该得的那一份能够重新得回来。所以求主在帮助我们在属灵的事情上有知识有见识，在祷告的事上有忠心有决心，而且有勇气，直到就借着祷告去得你要给我们的各样的丰富。谢谢耶稣，也在祷告当中来认识你。我们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